开始进入到第三堂课，我们要进入到别加摩教会。好，我们再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我们看启示录第2章第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们已经讲过，这是第三个耶稣署名的身份，右手中有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那么那是一个，这又是一个，它是一个有两刃利剑的，那也就是强调他手里有这个武器。这个武器呢，我们当然马上想到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讲到说，主的话、主的道是非常利的剑。那个利剑呢，倒不是说杀人的事情，不是说他杀人很怎么样很快，而是说能够，这恐怕真的只有屠夫能够讲啊，就那个刀工也很好，能够把这个各个部位都分开，分得很开，那个恐怕要很利的刀，很好用的刀。就是上帝的话，主耶稣的神的话，有创造的能力，有毁灭的能力，也有把我们心思意念分辨清楚的能力。就这个一切两刃的剑，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很好的工具，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什么杂念或者是很复杂的或一下离不清的，他能把它离清。耶稣的话是有这个能力把我们心思意念弄清楚。当然弄清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弄清楚以后，我们能够持守那个正确的，我能够远离那个错误的。好，又是我知道，第2章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事，就是我知道你住的地方有撒旦的座位，这是指什么？解经书大概都说这是指那里有一个大庙。我想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解释，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哦。但我总觉得一个大庙就是撒旦的座位吗？就是撒旦的座位是在一个庙里面的吗？还是在撒旦座位很多时候是不是在人的心里面，或者甚至是宗教的领袖、信仰基督教的领袖地位很高、权高位重的时候却偏离了上帝的真道，是不是有可能在他心里有撒旦的座位？也就是说，在你们教会有些人是给撒旦很多的地步，是不是这样？那么一般解经家觉得，不，撒旦的座位就是指那个地方有个大庙啊，而安提帕就在那个地方被杀掉的。我也很稀奇啊，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会有一个庙在庙里公然杀人，这个好像是不是也应该用灵异一点来解释，我不知道。就是这是不是指着那个教会所在的地方也有很多魔鬼的工作，攻击神的仆人，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当然一般的解释也可能对，就是他们有一个见证人，有一个基督徒在庙里被杀掉。好，那么称赞别加摩教会，就是你受到逼迫、受到艰难，你却仍然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两个意思应该是相等的，坚守我的名和没有弃绝我的道应该是相等的。 一个人坚守主的名，就不会弃绝主的道；一个人坚守不弃绝主的道，就是坚守高举主的名，不羞辱主的名。刚才我们讲士美拿教会，讲到受苦，讲到贫穷哦，这里我们就讲到受苦了啊、哦，这个受苦甚至苦到死。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也就是我们蒙了恩典，不但能够信耶稣，信耶稣是恩典的结果，恩典的结果也让我们能够受苦，愿意受苦。受苦和贫穷一样，是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才有的，将来天上没有。受苦本身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被主使用。受苦第一个出现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处罚。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就女人的苦有三个，最少有三个。第一个是怀胎的苦，第二个生产的苦。这两个苦，尤其是生产的苦，现在麻药的发达已经减少很多了，但是还是有。怀胎的苦，害喜，这个苦也还是有，不过不是那么严重啊。生产的苦好像比较多。其实应该最苦的是养儿育女吧，可能最快乐的也是，最苦的也是。那另外女人还有一个苦的地方，圣经好像没有用苦字，就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女人恋慕她的丈夫，一般来讲男人不会很恋慕自己的妻子，那么恋慕自己的小三是有的，恋慕自己的妻子好像比较少。那女人一般来讲也比较钟情痴情一点啊，那个好像也是一个苦啊。好，不管怎么样，这个教会有为主受苦，在有人被杀的时候还坚守主的名，所以很好。但是呢，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在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说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二节有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巴勒就非常的着急，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的毕铎那边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第六节，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打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民数记是一个很叫人丧气的书啊，因为民数记讲的都是神子民的悖逆，顽梗不化，惹摩西的气，最后也惹上帝的气，惹到上帝让他们几乎本来通通要被消灭了，是摩西苦苦哀求才减轻了他们的刑罚。但是二十岁以上的也都得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你看到神的子民这么悖逆，离开了埃及，脱离了为奴之家，不做人家奴隶了，自由了，而且充满了盼望要往那个流凉与蜜之地去，却是这么的不堪造就啊。说起来也是很讽刺的，摩西不知道有没有跟耶和华这样讲，可能有吧，就是摩西要劝耶和华，你可不要做法老，耶和华应该会说，你们逼着我做法老啊，不要做法老，就是法老不是虐待以色列人，就是要杀掉以色列人。 现在神没有虐待以色列人，但是有点处罚他们，要在旷野走40年，有苦待他们，磨练他们，上帝也是好意吧。你记得生命记里讲到说，40年你们在旷野走40年，本来是40年的处罚嘛，可这40年处罚变成40年的教导，叫你们学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这处罚变成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神打算要消灭他们，如果真的消灭了，那就跟法老一样，最后也是要消灭以色列人。这是很讽刺啊，神的以色列人敌人是埃及，难道以色列人敌人也是上帝不成？也是的，如果我们做他的敌人，他终会做我们的敌人，今天也是一样。那么当以色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个巴勒他知道，他显然很聪明，跟吕布一样。吕布啊，《三国演义》里面吕布不可以武胜之，就吕布的武功太高强了，你没有办法打败他的。刘关张三个人打他一个都没有办法消灭他，曹操的将军10个吧大将来打吕布一个也打不过他，就是不能把他消灭。这个以色列人大概不能用武力来消灭，因为上帝有祝福他们。那怎么办？要消灭他，他们对以色列很担心不放心，他就想到巴兰。巴兰有个本事，这个本事我觉得太大了，太危险了。你有太大的恩赐，上帝如果要保护你，就不能不叫你隐藏起来。所以上帝把巴兰放在很遥远的一个几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免得他锋芒过路，引起导致他的堕落。他的本事太强了，他强到什么地步？他不是能预测你未来，他不是预测你未来有福气或者有祸患，他不是预测你的将来，他能够指定你的将来。他指定你将来是蒙福就蒙福，指定你将来有祸就有祸。各位，这个恩赐太大了，太大的恩赐就需要有些东西来压制一下。保罗得到非常大的恩赐，为了避免他骄傲，就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那刺是什么，但是以保罗的灵性，他居然3次求上帝把它拿掉，1次就应该够了，1次被拒绝就不要再求了，但是3次一定是非常艰难的。保罗说有根刺加在我身上。巴兰恩赐太大了，锋芒太露了，这会害他，所以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是保护他。各位，你要远离魔鬼，不是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你躲到最偏僻的地方，他还是在那里的。神希望巴兰有一个好自为之的心，但是魔鬼的使者总是会找到我们的。他差遣他的使者到巴兰那里去，犹中民从埃及出来，他比我强盛哦，现在请你去咒诅他们，他们没有办法用武力打败，只有用那个有神力一般的嘴去咒诅他们，他们就得咒诅了。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你去咒诅他。民数记22章第8节，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他说，你们等一等，我要听耶和华怎么说。 那这应当是很正确的答案了。那天晚上22章第9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哇，耶和华跟巴兰的关系真的很不错哎，出入如无人之地，耶和华连敲门都不会敲，嘿，砰砰砰，请开门，你是谁？我是耶和华。就直接就跟他讲，不必打招呼，不必有什么媒介，很直接，他跟巴兰真的很能沟通。哎，今天住在这里都是谁啊？巴兰也知道是耶和华跟他讲话，哦，是摩押王巴勒，他的使臣，他打发这些使臣到我这里来说，哇，从埃及出来那群百姓啊，非常的多，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把他赶出去。神说，不可以，那个百姓是蒙福的，不要咒诅他，事实上应该去祝福他。巴兰早上起来就跟巴勒使臣说，回去回去回去，耶和华不容我跟你们去。哎，如果巴兰不来，以色列人就不能被消灭了，所以巴勒务必要叫巴兰一定来。所以上次派了国会的众议员，现在就派了国会的参议员，我不是指这两天的事情。巴勒又差遣使臣，比以前更尊贵了，更多了，最重要是带了更多的钱。哎呀，我们的王，请你务必赏光啊，这是一点小意思。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的王不吝啬银子，你要多少给多少，他给你荣耀，他给你财富，拜托，只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各位不要回答哈，但你心里想一想答案是什么。巴勒使臣跟巴兰说，上次你没来，我们的王说再多加钱，我们再请更高尊贵的人来请你，务必要答应，这不够，我们还在尽量多给你。巴兰应该怎么回答？不要回答啊！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巴兰的回答看起来真是很对。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各位，我们这么仔细讲巴兰的故事，因为神要我们小心，不要服了巴兰的教训。神要别加摩的教会，也就是每个教会，也就是我们小心，不要走了巴兰这条路。巴兰看起来恩赐很大，巴兰看起来他的回答也很近前呢、啊。哎呀，你给我满屋的金银，我也不能去啊！我做什么事都要听耶和华的指示，所以，请你听，等一个晚上，我要问耶和华。这是巴兰的答复，各位不要回答，这回答对不对？看起来太对了。你等我问一下，看起来这太近前太正确了。各位，巴兰的错误就从这里开始，这是他的错。为什么？因为他不必问了，上帝已经跟他讲很清楚了，那个民是蒙福的，你不要去咒诅他，你干嘛还要问一次？还要问就希望上帝网开一面，让他能赚这个钱。各位，生活中这种事很多，我们知道不可以，还要问上帝。在教会里，包括发生有的时候淫乱的事情也是这样，知道不可以还要做。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大学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来问我一下， 大概他自己知道不对，他说康牧师，有女同学又要跟我早上一起灵修，我们要早一点起来，六点钟就灵修。我说那是魔鬼叫你去的，你们不是在灵修，也不会灵修，如果灵修也修不了。哎，让我再祷告一下看看，你也为我祷告一下看看。各位，你祷告都不对了，你祷告你知道不可以去，你还要祷告，就是希望上帝为你犯罪开个门，盖个印章。巴兰说的好近前，他越近前越叫人生气，或越叫耶和华生气。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意思就是暗示要把满屋的金银哦。因为神已经跟他清楚讲过，你不要去，那民是蒙福的，没有这么快就改变的。各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可以留得非常巧妙，非常近前。好了，我们看巴兰故事，很多时候看不懂，就是这里。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啊，幸好问了一下嘞，原来神的确说可以啦。我们等一下一起回答。然后第二天早上，巴兰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二十二节，神因他去了就发怒，这是你准人家去又发脾气，这是你错吗？你发什么怒啊？各位，我讲过，我们明知故犯，明知故问。我刚刚说那男孩子，哎呀，有人希望我每天六点钟到那个隐秘的地方，清早跟他一起灵修，那安静隐秘，没有人打扰。你一定知道那怎么回事吗？你怎么可能考虑都不应该去考虑这种事？问都不应该问，问就是给魔鬼留地步，问就给希望上帝，somehow 能够网开一面嘛。你们留在这里，我今天晚上等神对我说什么话，他说什么我一定听。讲这更叫上帝生气。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还问什么呢？好，可是你看，耶和华说，他们招你去，你就去吧。然后去了，他又生气了。各位，耶和华为什么让巴兰去了？因为耶和华知道拦不住巴兰的，他想去，他有一颗要去的心，银子一定会引诱他去的。拦不住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神希望巴兰能够用他的恩赐祝福以色列人。好，你要去就去，但只可以祝福他们，不要咒诅他们。神希望巴兰能够用他的恩赐，像神原来的心意一样，祝福神的百姓。可是巴兰不是，巴兰始终是带着一个发财赚钱的心去的。所以他去，上帝就非常的愤怒。好，你一定要去就去吧，但是只说我要你说的话，哇，兴奋高兴的不得了，就去了。二十二节，神就发怒了。耶和华使者就在路上抵挡他。我讲过，抵挡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对抗。耶和华使者像抵挡撒旦一样的跟他对抗。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驴看到，哇，这还得了啊！前面那个拿着刀等我，哎，走过去就要被砍头了。驴子就赶快走上田间。巴兰一看驴子走偏路了，就打驴子。哎，你这断了我的财路，真的就是财路，跟这条路走下去就发财了， 你现在走错了，断了我的财路，巴兰马上就打驴子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驴子不肯回去，而耶和华的使者就又转，巴兰转向了，他又转到另外一条路上，又站在巴兰的前面，只是这条路线更小了，更窄了，两边都有墙。那么这个驴子这畜生被打了吗？不能不往前面走吗？但他又不敢往前面走，前面那么窄躲不掉了，所以就拼命靠边走，靠边走，那旁边有墙嘛，就把巴兰挤住了，就把他脚挤伤了，啪再打更火大了，你不但不走我要你走的路，还把我挤伤了，往前走。这畜生看到是怎么都躲不掉了，这么窄的地方怎么躲得掉，就坐下来了，不走了。巴兰呢就愤怒哦，用杖打驴啊。于是耶和华就叫驴开口说话了，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这样打我三次呢？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刚才做了什么事情做错了，惹你发这么大的怒气，我刚做了什么事让你发这么大脾气，我向来我做了什么事。那个三十节说，我不是从小直到如今你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也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以前不听你的话吗？我今天就突然不听你的话了吗？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我以前向你讲过话没有？各位，你回家，你家的狗在沙发上尿了一泡尿，你看到它打了一巴掌，那狗说你为什么打我？你说你怎么可以在沙发上尿尿吗？你会这样讲吗？你会你会讲话？巴兰居然没有想到这个驴子在跟他讲话，他还在跟他对话，我打你我还巴不得杀你呢，哎，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话？醒醒。连畜生都看到的东西巴兰看不到，连畜生都在对他讲话了，他还没听到上帝跟他讲的话。有人就这么糊涂，先知就这么糊涂，已经发生了这种事，驴子都讲话了，驴子都看到了，驴子都看到耶和华的仆人拿着刀在那里等你，你没看到吗？各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走在灭亡的路上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走很大罪恶路上的时候，我不相信那个男孩子，问我男孩子不知道那是一个恐怖的陷阱，走下去一定是走错路。但是有的时候那么厉害的先知，连畜生都看得到的，都听得到的，都讲出来的，他却毫无反应，往巴兰的路上直奔了。民数记22:31，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眼目明亮，各位记得，常常是不幸的眼目明亮。第一个眼目明亮就是他们吃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眼目就明亮了，就看到了悲剧的真实。我们也记得以马鲁斯路上的门徒，后来耶稣使他们眼目明亮，他们就说，啊，刚才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就认出他来。眼目明亮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的。这时候巴兰的眼目明亮了，应该是好的，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哎呦，要命了，我怎么走在这里了？耶和华使者说，你为什么三次打你的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一看见我就三次从我前面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就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感谢主，巴兰还是知道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可恶哎，可恶哎，你不知道吗？我不是那天晚上第一次的晚上就跟你讲不要去 period 就不要再问了嘛，不要去，就很简单，你一定要硬掰硬凹。哎呀，我有罪了，我有罪了，这句话是好话，如果我们是真的悔改的。但这句话很多糟糕的人讲过，包括扫罗，扫罗常讲我有罪了。认罪是好，但不要继续不断的犯罪，而且犯同样的罪。你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但巴兰可恶的地方就是他讲的话都好漂亮，但每个漂亮的话都掩盖他那个贪婪的目的，都用漂亮的话来装饰。哎，你不喜欢我，我就回去吧。耶和华说，你去，你去。理由就是你一定是想去，我拦不住你，但你去你就祝福他们，不要去咒诅他们。巴兰就跟巴勒的使臣去了。当耶和华说你去吧，我不知道巴兰是非常高兴还是想想，哎呀，算算，我不要去了，我不要去了，我没有办法相信我自己能站得住。各位，有一句话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圣经里有两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就是这一句，要放弃了，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我不要再管他了。如果神任凭我们，那就真惨了。另外一句是参孙的，参孙跟大利拉在一起，被大利拉骗了好几次，他始终是还持守他那个秘密，也就是持守他跟上帝最后一线的关系。到最后他透露这秘密，也就是他跟上帝最后一线的关系也剪断了。大利拉说，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就起来说，我要活动一下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巴兰，哎呀，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拦住我，你不喜欢我就去吧，我就转回，你去吧，你去吧，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巴兰就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高兴了，有钱赚了，还是他知道很危险。22:38，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你看他讲的都是这些近前的话，非常近前，我不能随便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看巴兰的每一句话都很漂亮，内心都不是，都是如果有钱我就说这个，你给我多少钱我就说多少话。好了，他说话说的第一句，民数记我说过是一卷叫人很灰心的书，民数记都在讲以色列在旷野的悖逆，不听神的话。但是民数记巴兰的故事非常稀奇，讲到一个悖逆的先知，一个贪婪的先知，甚至一个最后灭亡的先知， 他看到神的百姓的时候，不是别的，居然他每次看到神的百姓都是非常被感动。也就是这个铁石心肠、非常硬心、非常下流的一个先知，每次看到神的百姓，每次看到教会，就非常受感动。你要知道，民数记里以色列人是惹上帝愤怒的，神每次看见常常都是要消灭他们，是摩西拦住他的手。就以色列人，就是教会是这么的无可药救，可是居然最坏的先知看到教会的时候都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今天也是这样，虽然教会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也是他的心腹，终有一天会变得圣洁没有瑕疵的，终有一天会像启示录讲的，新娘也准备打扮整齐迎接新郎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盼望。使徒信经里面，你们还在念吗？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我信圣灵。我信圣灵里面有一句，就是我信教会。教人特别讨论了这句话，他说我信教会跟我信圣灵跟我信上帝是不一样的。上帝、圣灵、圣子，那个信都是绝对的，五体投地的。我信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个意思并不是像信上帝、信教会跟信上帝一样，而是信教会在上帝手下终会成为一个圣而公的教会。现在名义上是，实际上不是，但是我们信。好，我们现在看巴兰，他看到以色列人所唱的诗歌，圣经上说他每次来看到以色列人原来的心是要来咒诅，因为他是带着要咒诅好赚钱的心来，但每次看到这些百姓他就改变了。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应该是诗经上有一句话，我出东山滔滔不归啊，这是圣经里面的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这意思就是他非常的庞大，非常的众多，像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一样，将来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巴兰有一个希望，可惜这个希望没有达成。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虽然他的希望没有达成，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结束，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过程。我愿如一人之生而生，愿如一人之死而死。哇，这是上帝所祝福的，非常的众多。巴勒就火大了，你在做什么啊？我领你来是咒诅我的仇敌，你竟为他们祝福。巴兰说，你看他已经讲得非常的近前，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不能谨慎传说吗？事实上你在整个圣经新约旧约记载这件事，都说巴兰是怀着去咒诅的心咒诅他们，可是每次他咒诅的时候，神都把那话变成祝福的话，并不是神扭曲他的舌头，本来说你给我死，现在说你给我活，不是神勒住他的舌头，而是神让他看到以色列的美好，他心中的那邪念就改变了，虽然是那么短暂。各位，他不是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不是看到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看到充满罪恶的以色列民。 他是看到教会，他是看到现实的教会，有美丽也有丑恶的教会，他看到他继续的祝福，他受到感动。这真是很奇妙。我们唯一的遗憾，或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巴兰没有一直持守这样的意向。巴勒说，你怎么祝福他们了？祝福就没有钱了。巴勒说，哦，耶和华说的，我一定要遵行。巴勒对巴兰说，23章27节，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是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的意思就是，我给你钱，你看这一群百姓，看着他们咒诅他们，看着他们咒骂他们，看着他们愿他们得到恶劣的命运。但是巴兰看着他们就爱他，跟耶稣看到那个少年官一样，耶稣看见就爱他，耶稣看到我们就爱我们。我一看你就笑，我一见你就笑，神一看到我们就欢喜。好，本来巴勒希望他看到以色列人咒诅他们，那个贪婪的心让他能够咒诅，然后发挥神力。可是巴兰一看到以色列人，24章2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这是民数记里的名句啊，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如蹲，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各位，一个贪婪的先知，一个让上帝愤怒的先知，看到那个以色列人，那群不成器的子民，却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各位，你看教会全体的照片，你看到牧师、执事、长老的照片，你看到说，啊，好美啊，好像何等华美的教会啊，还是呸呸呸。我们看到教会是怎么样的心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想法呢？没有在民数记里的以色列更叫上帝生气了。以色列在很多地方都惹神生气，但是民数记的以色列是他亲手带他们出来的那几十万人，连小孩和女人应该有200万人，都惹上帝的怒气。可以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通通是被咒诅的。但是在这群子民身上，巴兰居然看到了神华美的居所，神华美的帐幕。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教会的美好，各位，如果你能看到，如果你能欣赏，你能喜悦，你能在其中也贡献，那是非常好的。好，巴兰看到教会不发出咒诅，反而发出祝福，这是神最奇妙的工作，最起码是之一了。 神从无到有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这实在太了不起了。但是那是原来什么都没有，好像一张白纸，上帝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他美好的工作。而教会是从罪人中选拔出来的，都是罪恶，都是罪恶，这些罪恶罪人集合在一起，是罪上加罪，应该是更多的罪恶，的确常常也有更多的罪恶，但是圣灵的工作居然叫这些更多的罪恶的人活出这么美的见证，或者活出这么美的一个意象。你的帐篷何等华美，那是指教会，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多么美，多么好。哇，巴勒生气了，你竟然三次祝福他们，回去回去，耶和华，我要让你得大尊荣，耶和华阻止你，不让你得到尊荣。哼，巴兰现在很被圣灵感动了，你不要我讲，我还有话讲，我还有话讲。24:17，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兴于以色列，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你知道东方的博士到伯利恒吗？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就是这里。民数记有这个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他会得以东地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哦，一场风波变成一个祝福结束，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巴兰回去了，没有拿到钱，因为他没有咒诅人家。整个以色列人可以是一个主角，他们在这个上帝安排的过程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本来是比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还要更危险，因为他面临一个邪恶的先知，他有一个本事是上帝给他的，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充满了要咒诅来赚钱的心。可是神把那话变成了祝福，神不是强迫他这样讲，而是真的让他看到以色列人心被恩感，他就这样讲。他拿不到钱他就回去了，神对他是保守的非常的好，可惜结局不是这样。神对我们也是想尽办法保守我们，可是我们也常常想尽办法违反上帝的意思。民数记25:1，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民数记25:3，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结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就照这个民数记31:7，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31:8，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谁谁谁谁谁，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看起来巴兰回去以后他还是很想要赚那个钱，但他没有办法赚这个钱，因为他每次看到以色列人，他应该看到他们咒诅他，但是他现在看到他们就祝福他，几次如此，那他怎么办？他就出了一个主意， 耶和华不让我咒诅你们，但是我还是想帮你们，意思就是我还想赚你们的钱。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我不去咒诅他们，他们自己做的事让他们受到咒诅。啊，怎么做？让这些漂亮的米甸女子跟以色列人行淫乱，叫他们拜偶像，这会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会消灭他们。果然，以色列人跟米甸女人行淫乱，拜偶像，起了瘟疫，死了很多人。不过以色列后来发现这个恶毒的计谋是巴兰提出的，就跟这五王作战，也把巴兰杀掉了。唉，上帝是想尽办法保护巴兰，他恩赐太大，把他放在一个远的地方，不让他出名，是保护他。各位，如果你很有恩赐，可是上帝好像让你一直郁郁不得志，可能你也有巴兰的倾向，恩赐太大但是灵性不好，那就危险。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去，神也让你去，神也保守你在那个地方，祝福了以色列人，自己全身而退，感谢主啊。但是就圣经这段就没有详细描述，我们只能就发生的事推测，就是巴兰还是想了一个计谋，让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的亏损，虽然没有通通被咒诅死，但是也死了不少人。以色列人发现以后报仇，把巴兰杀掉了。这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跟后面讲的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我想都是类似的，就是都是对主不纯洁，不单单的敬拜上帝。你们中间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就是在上帝以外拜别的神，在上帝以外有偶像，有别的偶像。你们那里有人照样服了尼格拉一党的人教训，我们同样不知道尼格拉一党人是什么样的教训，大概也是不纯正的信仰，不纯正，有基督教的色彩，有基督教一些优点，但是不纯正。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遗憾，我看摩门教的那些宣教士啊，外国宣教士，我就常常有这种感触。我看摩门教的那个合唱团的那个影片也有这个感触，那些青年人我觉得真的好纯洁啊！真的，你看到一个纯洁的年轻人，你在美国的这些影片里看不到的，个个都下流的不得了，都是色狼。这些青年好纯洁，传福音，传他们以为的福音。然后你看 YouTube 上面，我想要找一首诗歌，找一首古典的诗歌，常常找不到。找一首古典的诗歌，找到了，发现是古歌新唱，而唱的又是怪怪的，我不懂。古典的诗歌唱的古典的唱法，唱的很好的，常常只有摩门教的 Tabernacle Choir， 只有摩门教教堂，他们唱的真好，这叫我很遗憾。嗯，但是你有再好的表现，你的教训是偏差的，你是基本上偏差的，那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你，我没有办法肯定摩门教，因为他们很礼貌很单纯，但他们信的是一个错误的，最基本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是什么教训，但是历世历代这个在基要信仰上偏差的人总是最危险的。很奇怪，这些人通常都非常的温良恭俭让，看起来彬彬有礼，很有学问，口才很好。小心，各位要小心，不要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口中的剑本来是帮助我们解破我们，破析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不对啊。一切两刃的剑，把我们的魂与灵、骨血与骨髓都刺入破开，心中的意念主义都能辨明。我们传扬主的话，让主的话光照我们心，好像被刀破开一样，里面的各个东西都清清楚楚，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该坚持，都清楚的显现。但一切两刃的剑当然也可以杀人的。如果一切两刃的剑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能够悔改，那是非常好的。如果一切两刃的剑是我们不肯悔改的，变成杀人的利剑，那我们也承受不了，要求神帮助。这个教会感谢主，有神的话在其中。这个教会感谢主，神对他们说话，但这教会也有危险，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这话是对别加摩教会讲的，但是这话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听。得胜的，显然从听到得胜中间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听了，信了，然后使用它，使我们也能够得胜。下面解经家都不太懂要怎么解释，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说出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跟魔鬼作战呢，能够靠着主的话得胜，神给的是隐藏的玛拿。玛拿，各位应该说好吃也不好吃。怎么叫好吃也不好吃呢？玛拿圣经上描述说像沾了蜜的薄饼一样。我马上想到太阳饼，就好像我很喜欢吃嘛，就看起来就很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因为那吃了40年，不要说太阳饼、月亮饼了，星星饼也不好吃啊。吃40年吃一样的东西实在很难吃。玛拿味道没有太重的味道，不像埃及的菜有蒜、有韭菜、有这些重胃口的，那么玛拿没有。所以我们跟魔鬼作战得到胜利，不过是拿到几个没有心子的饭团、糯米而已，这个好吗？而且是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就是找不到的玛拿吗？还是吃不到的玛拿？什么叫隐藏的玛拿？是吃了以后还是一样肚子饿的玛拿吗？什么叫隐藏的？我想大概就是隐藏的玛拿是就是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是看不出那是玛拿，也吃不出那是玛拿。就是他后面有讲，除了那领受以外的没有人能认识。那个领受的不是指隐藏的玛拿，而是指着白石，但是应该跟这隐藏的玛拿也有关系。就是上帝给教会的祝福，我们不大清楚是什么样的祝福。就不是说赐5000两银子啊，那都很不错，我们也知道。隐藏的玛拿，你说我不知道，这么玄，为什么？因为神就定义要如此嘛。除了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只有信的人才得得到，只有信的人，就是领受的人，才知道他得到的福气。这一点我可以懂，意思应该就是信耶稣真好。我跟你讲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我还是听不懂哎。哦，很喜乐哎，很平安哎，很有盼望哎。他不懂就是不懂。你跟很多人讲说 这个吃太阳饼很好吃，很甜，吃什么霸掌很好吃，很什么肉怎么鲜美，那个有吃有领受，做基督徒有什么好？真的不是圣灵不感动，他没有什么领受，他没有什么感觉。哎呀，罪得赦免，重担脱落。如果圣灵不光照，他不能领受的，不明白。我们讲的他们不明白。圣经上讲的一切的福气，对于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给我们的玛拿本来就是隐藏的，如果这玛拿是指着属天的粮食的话，神的话我们不能明白，但是领受信的人就认识，就喜悦，就追求，就知道这是美好的。我小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参加我爸爸妈妈老师的一个生日会，那时候这是60多年前了，哇，快要70年，我72岁了，很小，那个时候很穷，那是算是一个比较大规模、比较漂亮的一个生日宴会，最后有摸彩、摸奖，那么一个房屋的奖品，一个个抽签叫，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4、5岁吧，5、6岁。我对那么多的奖品里面最欣赏的就是有3个气球，我觉得那个气球实在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就一个气球被抽走了，2个气球被抽走了，还剩一个，第三个又被抽走了，我大哭，我要气球，大家就来安慰我，哎呀，我那时候才5岁，我喜欢气球嘛，我们看看你中了什么，就把我的那个号码拿来对，是一本书，《反骨传》。我看，我不要这个，我要气球。各位，那个气球如果拿回家玩，大概一天也就没有了，也失去兴趣了。《反骨传》那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影响。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那是多么大的祝福。没有人能认识，那是隐藏的。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对那不想领受的人是隐藏的。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见历世历代先知想要看而看不到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历代先知想要听而没有听到的。领受的人就知道多么有福气。另外一块白石，这块白石跟玛拿也有点像，只是白石不能吃，是硬的，玛拿是软的可以吃。但是这个白石是什么？就解经家推测抓到一点蛛丝马迹，有人说可能像印章一样的东西，表示你的身份，上面写着你的新名，新名其实就是新人，新的人，新的名字。台湾有个党，亲民党，原来希望叫新民党的，新人名。这个新名最早的是梁启超的那个文字啊，新名，新的人名。这个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倒很恰当，我们是新的人，也就是听神话的人，靠着主得胜的人，他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身份，有新的名字。那个新的名字可以是基督徒，也可以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个名字，我们都有这个身份证。只有信的人，领受的人，我们才知道这个宝贵。越领受多，就越觉得宝贵，越觉得宝贵，就越愿意领受，成为一个善性循环。但是，不识货的人很多，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有多么的好，我们知道这非常的好。除了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领受。 没有人能认识。主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我们都认识，我们非常感恩。好，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啊，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所有的特色，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对他说话的是有两刃的利剑，正面的可以把他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剖析出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中；负面的那也是利剑，会杀人的。我们需要忠心的持守上帝给我们的道，我们千万不要走淫乱的路，巴兰的教训，也就是不单纯的信仰我们的上帝，不单纯的依靠我们的上帝，就是上巴兰的当去拜别的神，以为可以跟神明一起拜，其他神明真神一起拜。但是这里不仅是要我们防备巴兰所做的事，恐怕更是要防备巴兰自己碰到的事。我们不要去拜别的神，我们也不要像巴兰一样被金钱引诱，不甘上帝给我们的地方。上帝把你放在这里，放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一定有他的理由。当然上帝要把你放在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也有他的理由。偏僻的地方就是不要你碰到那么多的试探。你是一个大先知，你是很有恩赐，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抗拒金钱的引诱。所以巴兰引诱人拜偶像，引诱人在拜上帝的同时拜偶像，这是错误的。但是巴兰自己被金钱引诱，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心要被提醒的。那么总之我们信靠上帝要单纯，有圣经就足够了，不能多也不能少。那么不要，不管是巴兰的教训或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些教训我们都不要去学习，单纯的信靠上帝。我们当中应该也有不少的人喜欢读书啊，读改革宗的书，读加尔文的书，读这些书很好，但是还是以圣经为本。我宁愿你多看看圣经，不希望你多看清教徒的东西。当然我们能够看他们的也很好，但是你圣经多多总要有一个相当的基础，而且是一辈子要看的，一辈子要把你的灵修属灵的生命这个基础要打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像我们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真是听进去，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得到你给我们的隐藏的玛拿，使我们生命有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天天有个更新的新生命，那个新的名字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得真实，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认识彼此，认识我们，认识在他身上有耶稣的形象，在我身上也有耶稣的形象。我的牧人也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牧人的声音。主，你认识我是绝没有问题的，你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不熟悉你的声音，因为不太常听你的声音。你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主啊，我愿意做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你呼唤的声音，安慰的声音，责备的声音，鼓励的声音。主啊，让我认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尤其是有那么多声音混杂的时候，我能清楚听到你对我的呼唤。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大家。